当然了，他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弥勒内院。三个人约好了，看将来谁先去。去的人呢，一定要回来通报一下，因为你是自己去的，你当然可以自己回来。学禅的功力就在这里，你是接引的去的，你还敢自己回来啊？他没有再送你回来啦，你考取到那个学校已经很不错了，你还想回来啊？但学禅的他能去，他能回来，他将来当来这个，我们讲说弥勒啊，就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他能去能来，他到那里成佛的时候，就是他完全是能去能来，自由成佛。他们讲三个人希望到弥勒那边去，最后谁先走呢？狮子觉先走了。狮子觉呢，他开要走的时候呢，这两位这个世亲跟无助就叮咛他，记得哦，你去了无论如何要回来通报一下哦。没想到这狮子觉一去呢，三年通通没有回来通报。哎，这两个这个世亲跟无助两个人呢，想一想，那他怎么没有回来呢？哎，到了有一天呢，这个世亲呢，他也要走了，现在无助叮咛了，哎，师兄啊，你去啊，你一定呢要回来通报一声，不可以黄牛，他去了不回来，这样不行，你一定要回来。他说好，我一定会回来。他一去呢，无助整天天都在等他回来，就是没有回来，三年才回来。三年回来了，无助抱怨了，你怎么到三年才回来，你不守信用。他说啊，我去了马上就回来，我怎么晓得这就三年了呢？怎么这么远呢？他说啊，他去了，在那边，然后就到弥勒，经过弥勒外，也就是多帅天，那么就是弥勒外院了，多帅天了，到了这个天呢，然后呢，他没有在那里停留，他直接呢就到了弥勒那边去听弥勒一场说法。说完了，然后他就想到了，说老弟啊，你在等我回来给你回个口信儿了，我今天回来告诉你了，这就三年了。他说那狮子觉到哪里去了？他狮子觉连见到弥勒都没有见到啊，他在弥勒外院呢，就是多帅天那里啊，因为那个地方这个蛮好玩的呢，他在那里呢已经流连了，他忘掉了进去，在庙口那个地方啊在玩耍去。无助知道了这个事情，又说啊，这样不行，像施主觉这样子的他都在外头，我还没有进去，那我无论如何要念佛。所以他开始改学念佛。念哪里？念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打保票的，微去不行的。那么念佛呢，就是念到最后能够时时心细念着佛，时时内心里头有一份决心，那么时时能够遵从佛的教化，然后呢跟十方诸佛能够有所感应，这件事情是真念佛。现在我们要给各位谈拜佛的事情了。拜佛事实上就是一种佛法的实践，叫拜佛。有人呢，有一天呢，我在学校里头，哦，我们几个这个大学的这老师一见面呢，他说：“哎，你们学佛的，你们拜偶像，觉得你们拜偶像。”其中有一位还是基督徒，他跟我讲：“我们拜偶像。”我跟他说：“我说你呢，不了解佛法，所以你以为我们在拜偶像，其实我发觉你才拜偶像呢。”他说我们的教义就是不拜偶像，我怎么会拜偶像呢？你看我们没有偶像啊。我说不对，我问你，一本书是拿来做什么用的？一本书拿来读啊，对，读完了做什么？产生知识啊，知识就行了吗？要真正开会啊。我说对了，读书的目的就是开会，对不对？对呀。那么我问你，
我们到图书馆的那些书呢，是不是都是在教育我们很多的知识？他说对呀。那么好，你读圣经，那些圣经是不是都是教你知识、教你开会的？他说是啊。他说那这件事情跟偶像有什么关系呢？我说我现在就是要跟你谈这件事情。一本经典用什么写的？当然是白纸里头写字啊。我说对，那个字叫什么？他说你在问什么啊？我说字叫语言啊，对不对？对，好。那么我们活着是不是完全活在语言里头呢？你的思想是不是语言？
是。
你所有的这个意识活动，所有的情绪情感的表达，是不是一种语言？都是通过语言表达的呀。那么我们有几种语言呢？我们用文字来写的叫文字语言，我们用我们肢体来表达的，我们叫肢体语言。我们可以表现我们笑，我们可以表现我们的哭，我们表现我们的欢喜，这叫肢体语言。还有一种语言叫象征式的语言，就是它不用文字，也不是肢体，但用一种东西来象征它，把它表达出来，是叫象征式的语言。在语言学里头，我们说用文字写的我们叫做 verbal language， 我们用我们的肢体表达的叫做 body language， 我们用符号来表达的象征式的叫 symbolic language。 不同的语言，但它都在表现的人类的知识与情感。你说对不对啊？他说对。那好，我问你，一张佛像，我们是用艺术的东西把它画出来，它不是文字，但它是不是一种语言？我们呢，用一个木头把它雕一个佛像，这是一个艺术，但它是不是一个语言？对。我说那我告诉你，整个的所有我拜的那些东西呢，就等于我在读一本书。我如果拜这些佛像，供的佛像，我是在读这些象征式的语言，透过象征式语言来读佛法，来开会。如果你认为我这样是拜偶像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你每天查经呢、啊，你手头拿的那个圣经呢、啊，你我进到图书馆去查资料啊，通通拜偶像，你知道吗？哎，他被我这样一讲呢，他点头，他说：“哎，你这样讲很有道理哦。”我今天听到你讲的这件事情，我今天很有领受啊。我说：“对呀、啊，偶像不偶像的问题，绝对不是在于，那是你所用的语言是什么。所以你要知道了，我们供奉那个佛像。”我们大德们把它雕出来的，他是把32相80随行好全部把它雕进去，把那个人的所有的美德都在他的像里头把它雕出去，把那个整个的佛像也雕出了，他对一个未来充满着希望，把整个的一个法界的信息全部都雕在这个佛像里头来。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拜他吗？我是恭恭敬敬的，我愿意去实践，比你用读书还更彻底。我是用我的肢体的语言，也是透过肢体语言来练他。我跪下去拜，而且很虔诚的来拜他，做一番练习 exercise。你有没有做过数学习题呀、啊？你有没有做过老师出给你的作业呀、啊？你有没有出给学生一些作业啊？对，我每天就是佛陀要我做这个作业。我在那里拜下来的时候，我都在练3藏12部经论，全在那个地方。他说：“哇，了不起，了不起！郑老师，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佛家讲的这个所谓的无相，我现在懂了。所以佛家明明讲的是无相，但那个相是百相的那个相啊，不在色相里头的。”所以你别以为说那个佛像就是人格的像，那是不错的呀。佛家都没有寿者像，没有任何色相都没有了，那我们还拜什么偶像呢？所以你是因为不了解才这样子啊。那么32相， 代表着32种的真正的品德，80岁金毫代表着我们真正的福报。那品德跟福报全部都表现了我们的美，所以你注意好了，那个人他的修行好，不在于他自然而然身体就绽放了一种美感出来，不在于他长得漂亮不漂亮。有的人一眼看过去很漂亮，再看2-3眼呢，再跟他相处几天呢，就觉得他并不漂亮，再过一个礼拜你觉得他很丑陋了，对不对？可是有的人他看起来瘦巴巴的，颧骨高高的，看起来就是攀牙狼，但是你跟他相处又觉得他真的真好，哎，再过一年你折服了，你觉得这个真是实在是，你以为他必须要长得好才行啊？那每一个电影影星都成佛了？不是啊，我们长得好不好无关这件事情，这也就是表象的东西，但是你可以从那边透露出来一种温柔，透露一种慈爱，透露一种智慧，它不是你用眼睛来看的。所以你要知道禅家所讲的眼处闻声方得知，它的意思就在这里。只有你本来我们都有用眼睛来看东西啊，事实上不是，是要用你的眼睛去听，要用你的心去听，也就是说你不要被你刻板的形象，你才能够真正看到那事情的本末里头去。所以拜佛不是拜偶像，我们知道了，拜佛一定得恭恭敬敬的，把两只脚站得好好的，这两只脚站在这边，你要真正的感觉到脚踏实地的感觉。所以老和尚们常讲看脚下功夫，所以你拜佛的时候，你要拜下去之前，要把两只脚你自己先感觉到你站得好好的，告诉提醒自己啊，要脚踏实地，做人做事要脚踏实地，念佛念法念僧也要念得踏踏实实，这个是脚下功夫。脚下功夫有了，脚下功夫呢，就是所谓在华严经里头所讲的脚趾放光，佛陀的脚趾放光。为什么脚趾放光呢？因为脚趾呢它抓得住，抓得住呢你就不会滑倒，抓得住呢你才能够真正的在崎岖的路上你能行得走，所以叫做脚趾放。所以第一会脚趾放光，然后呢足轮放光，表示的你跪下去的时候，你的整个的人呢，这个骨头，所以在跪下去拜的时候呢，你身上的每一个轮全部都在转的，这就是转法轮。而且呢，也因为它是活的，而且跪下去表示一种实践跟恭敬，而且它是活的，所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关节都是活的。你看这个手是活的才能做啊，如果这个是死的话，就是亏他亏去了。所以它是活的，所以你要跪下去，而且你感觉到全部都是活，你在整个的一个时候，这个莲花在摊开来的时候都是活的，你连你整个的所有的毛孔都是活的。要是这样子的才是真正的是在 exercise， 是在练习。然后跪下去的合掌跪下去，要自己非常的平静，而且真正的礼佛问讯礼佛，这个问讯礼佛在这个礼拜的时候，就是你真正在实践的时候，在提醒自己，我也没有要这么做，我也把这个东西用一个刹那之间就把所有的经藏全部都把它复习一次。上一个礼拜我讲过了，穆迪呢在他的调查报告里头，当这个光呢在帮助一个人呢去看他回顾他自己的时候，不是像看电影一样，而是一刹那之间呢好像一下子就看清清楚楚了。所以也在那一刹那之间，你要把经藏全部就是佛法 经章一次呢，就在那个地方全部都阅读了。所以你看佛像，佛像的所有的好在哪里？你也是照佛像，你恭敬的，你愿意去实践的，你谦虚的，你愿意去努力的，也在这个地方你拜佛表现出来了。啊，其他的佛具，灯代表了智慧光，照亮了你的人生，你时时刻刻别忘了要一盏灯，要一盏光明的人生，要一种生活的光明面，要一种光明的心智去对待别人。这就是灯。香代表自己的德性，所以是芬芳的。沐浴代表一个人精进不懈的，眼睛从来没有可没有鱼的眼睛，我没有看到他把眼睛好像合起来的。中代表着紧凑，庆呢代表着自己内心，说外来的紧凑震撼你，内部的一种紧凑，在这个促进我们自我的醒觉。供个果，表示了我实际上是真正的希望在这个地方得到修得正果。所以这一套呢，完全都是一种象征式的语言的。所以要记得，学佛的人每天都要念佛啊，每天都要拜佛。有人就告诉我了，说郑老师，我家没有佛堂，请问我怎么样拜佛？我说啊，拜佛，早上起来你要念佛，坐在床上一样可以念佛啊，在公共汽车上一样可以念佛啊，中午要睡觉之前呢念佛啊，吃饭的时候也在念佛啊。所以念佛的问题是时时刻刻都在念佛的。真正的佛事就是你，念佛的那个人是你心中的真正的自己，那里头有一个 a real self， 是真正的自己。一个哲学上所谈的这个问题是真正的自己，而这就是你的佛事。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有这么多，给你造一个这么好的佛事，你给你修行，你每天抱怨他，每天不喜欢他，每天都在佛事里头，却自己以为自己呢没有地方可以去。当然了，你更需要有一个时间把它庄严的道场到佛事里头去在那边共修共修。所以呢，透过那个共修，让我们自己带回来，在我们的心中来修，这就是念佛好方法。那要念佛，要拜佛，拜佛当然到佛寺里头去拜啊，也到这个佛寺里头拜，因为我们在实践佛法。如果你在家里有一个小房间、小书房，那么可以，你挂一个佛像，解决啦，你合掌就可以拜，你不一定会跪下来，不行，你到佛寺里头去跪好了。每天呢，在这个念佛跟拜佛这个功课上，有三个原则一定要记得。第一件事情是有恒，绝对不可以间断。因为你透过早晚课的这种练习，慢慢的把它延展出去到你的日常生活里头去，绝对不可以间断。如果一间断，你没有办法把佛法打到生活里头去，你的生活你要求福求慧求不到的。第二件事情是简单，你在家里拜佛念佛啊，以越单纯越简单的方法，你越能够维持的久。老师，我早上起来坐在家里念佛要练多久？我说你呀、啊，如果想要在那里坐着，要坐练30分钟，又练很大声，你又吵到别人睡觉，我告诉你，人家就起来踢了你一脚。要简单，默念也可以，你可以一起练，当然是放声的练很好，你不要影响别人。 附近都是居家，都是公寓，你也不要拿那个法器在敲的框框响，好像怕人家不知道你在念佛，不需要了。真正要简单，在家里简单的念佛，要持之以恒，两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是要融入生活，念佛拜佛要一定要在生活里头去。所以我们知道碰到人的时候，合掌说阿弥陀佛，大家知道待人但是都在阿弥陀佛，而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三藏十二部经论全部在那里头。我今天要跟看你如同佛，我跟你谈事都不离法，这样子的学佛，这样子的念佛有大利益，而且是真正的可以把自己打到最深邃的那个念佛的功夫里头去。那么我们讲念佛拜佛，拜佛呢是佛法的实践，念佛呢是对于佛的系念。那么怎么样把这个东西跟生活连结在一起呢？那就是要谈三学的问题，就是戒定慧的问题。什么叫做戒呢？啊，学佛的人大家一谈到戒就是五戒嘛，起码要说要五戒嘛。其实啊，这样子的来了解佛法，是把佛法限定的太死板了。五戒，其实这五戒摊开来是无量戒，合起来可能只有一戒，就叫做戒了。戒有多重要呢？戒太重要了。戒呢，在我们的初修行的人来讲，它就像一个种一棵树，需要一个木桩把它打在那个地方，然后把它系的，那个木桩就是戒力，它维持着你我能够真正的成长。那为什么戒而无戒呢？是因为你这个戒维护的这个树长到大了，台风来也不怕了，变成一棵参天的古木的时候，这棵大树啊，不怕风摇，不怕雨打，更不怕雷劈，它茁壮了，它不需要那根木桩了，戒而无戒，没有戒了。并不是戒，并不是拿一个绳子把自己捆住，那对戒解释错了。戒是对自己生活以及整个思想情绪上的一个引导，它引导我们，而不是把自己捆起来，这是在戒上。所以有人告诉我说，我学佛没有学佛之前呢，老师，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学了佛以后呢，到处是问题。我觉得这样好像也不对，那样好像也不对，我觉得很难过。我说，如果学佛学完了，你觉得到处都很难过，那表示你学佛学得不得力。学佛学完了以后呢，应该是处处是无碍的。你现在学完了以后是处处是障碍，那表示有问题。因为借这个东西，借这个事情，你没有弄清楚。佛陀呢，在他要圆寂的时候，弟子们就问说，师父啊，老师啊，你走了以后，我们拜谁当老师？我们选谁当老师？佛陀的答案说，以戒为师，而不是以人为师，是以戒为师的。所以戒是最重要的，他引导你，你知道以戒为师，不是以戒用老师把你整天抱住，不是的。老师整天抱住你干什么？把你缠住干什么？老师是引导你的，启发你的，是给你一个明灯的，是点亮你的人生的。所以那个戒其实就是师。所以我们律宗以律作为一个他修行的一个出发点呢，律本身就是师。那律本身如果把人绑起来的话，那我们就会变成律的奴隶，不是。律是他真正的一个精神，是在引导，他引导了我们。所以有戒的地方就有开遮，没有开遮，那个戒是死的。所以戒与遮呢，这两个是同时存在的。而戒里头呢，有戒相，一定有戒体， 体在，相在，相在，体也在，一定是这样子的。那什么叫做体呢？你的心，你的智慧就是借体。什么叫借相呢？就是你看到了借的那个意义，表面上的意义，必须遵守的那个意义。但是体在的时候，相就在；体发挥的时候，相呢就要跟着它改变，不是只有一条。所以光是五戒里头，光是一个不杀这一件事情，反过来讲，就是要培养一个慈悲心的，就是不杀了。要培养一个慈悲心，你看要多大的功夫啊？要多少智慧跟多少的戒力才能够培养一个人真正的慈悲心呢？其实您留意好了，这五戒里头啊，就是悲智双运的。那个不杀呢，其实就是慈悲。一个人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这四个部分呢，就是要培养智慧。你看吧，一个人不盗，内心里头就不贪婪，自然能够清贫，生活判断都会很清楚。一个人不淫，当然就不会像报纸上整天到处登的啦，什么肾亏啦，又是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反正病多得很啊，晚上什么晚上睡不着觉，又是什么失眠，都是因为跟这个肾亏有关系啦。我认为那报纸上那些东西呢，都是胡说八道的啦，那个东西很容易把人暗示的真的头痛哎。没有肾亏的也都亏了。淫呢是多了是会伤身，是不错的。淫呢是在自己的家庭正常的这个伦常里头，它总不能叫个淫。但是呢，外头去金屋藏娇啦、红杏出墙啦，这东西呢都是放了淫，放了淫就输掉智慧。妄语呢，一定是内心里头这里看不惯，这里不平衡，然后才会到处乱讲。心地不平，那就会乱讲话，乱讲话也就输掉智慧。心里不平静，当然输掉智慧。饮酒麻醉自己，那当然了，包括什么这个现在这个一些麻醉药品啊，什么安非他命啊，这些东西呢都是一样，抽大麻啦，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酒的东西，它呢也障碍我们智慧的。所以五戒无非只是为了一个什么悲智双运，而悲智双运这件事情就是目的呢，在他的临床死亡临床这个报告里头所看到的，一个是什么爱，那就是悲心；一个是什么求知智慧，就这两件事情。所以你从他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调查，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佛经的东西，其实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去点出来同样的东西出来，所以万法都归一的，都归到悲智双运里头来的。这个戒本身的意义，可以把它解释成：一个人有好的生活习惯，跟一个人有好的工作习惯，就叫做守戒。一个人要在他的整个的醒觉的人生里头，他必须一定走向醒觉的人生，就必须有好的生活习惯跟好的工作习惯。你看着吧，一个人有好的生活习惯，他的身体会比较好，对不对？一个人有好的读书习惯，他做学问的功夫也会比较好，是不是？一个人待人接物有好的一个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很客气，他会交集很多的朋友，他的很多的这个因缘呢，很容易展开来，缘呢、很好。好的工作习惯也是一样，一个有好的工作习惯的人，以其他做一个推销员吧，他可以在他推销的工作上呢，他有好的工作习惯，他的待人，他说明一件事情，他如何在跟人家解释一个我的产品的时候，我应该用什么态度，怎么改进，他自己时时刻刻都在进步，他有好的工作习惯。 有的人呢是从第一天就是用那个方法在推销，而到他快要死了还是用那个方法，那就是因为他没有改进他的工作习惯。所以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习惯呢，是我们不断的进步了。有一个老师告诉我，这个郑老师你讲的一点都不错，在教学里头，学生好的学习习惯关系他将来的成败。他说，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我有一个学生啊，在学校里头都是考可以全校排起来都是排前三名的，但是考高中联考的时候三志愿都没有进，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你说说看，这我很有兴趣，既然跟生活做学务的习惯有关系。他说啊，他也不晓得，这个小孩子进去考数的时候呢，考数学那一堂的时候呢，这个出来的时候呢，脸都铁青了。问他说，他数学很好的，你数学考得怎么样？他说，我答不出来，题目是不难了，但答不出来。他为什么？没有扣子啊，没有扣子为什么会答不出来呢？后来才知道，这个孩子啊，有一个坏习惯，是他呢，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一定手里面呢捏他天井界的 view 啊，这个扣子。要用手这样拽着他哈，然后越用力呢，他越难的题目越用力呢，他就想得很清楚。他捏得越厉害呢，他的注意力越集中，他创造力越好，越宁静。现在呢，没有这个扣子以后呢，他用上面这个不习惯，他抓不出他的灵感出来，所以呢，题目也没有做完。那这个孩子呢，就是这样一个坏习惯，他扣子掉了。他妈妈一听呢也慌了，赶紧要去给他弄一个换一件衣服或给他缝个扣子吧。第二节又上进去了，所以两堂没有扣子的，他考不好了。习惯很重要啊，你的待人接物随便讲话，有的人讲话很喜欢消遣人家了，不好的习惯。有的人讲话呢很不客气啊，这个是坏的习惯。生活上自己吃东西没有检点，坏习惯。有人跟我一起吃饭的人会问我说：“哎，我发觉你吃饭很有节制。”哎，我说不是很有节制啦，习惯了，怎么会叫节制呢？我没有想要节制他，我是最晚饭吃完了，我没有再增加。哎，有时候特别饿，我当然可以再加一点，但我不会，我不是说那种。那个习惯就是只有那一碗，再多也不行。没有，我吃家里小孩子饭都吃完了，剩下一点点了，我当然那一点嘛，把它吃掉，不然丢了可惜。我认为这也是好习惯。所以一个人要培养他的好的习惯，五戒呢就是在培养好的习惯，而最终在训练我们一个人悲智双运，使我们真正有一个很好的慈悲心。一个很好的真正的智慧，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成就。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禅定的问题。因为定这个功夫呢是很重要的。我们通常呢，生活是我们自己内心跟境环境的境那个境呢互动的一种关系。外头给我们一个境界刺激我们，我们觉得很好很喜欢，你就露出笑容出来。那个人批评你，你就露出了怒容出来。那么外头呢有任何一个动物，你心里就跟他们动，我们说心不定。所以小的时候呢，只要外头听人家讲个什么话，我赶紧要跑出去看一看，我妈妈就讲话了，你看你那人，哇靠呢，鸡缸小怕你还要照出去看。是啊，两只公鸡斗起来，你也要跑出去看，那什么东西你不去看啊？所以说，一个人呢没有定力，那就不能专注；没有定力，就不能产生智慧；没有定力，很容易被引诱，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我们很容易被烦恼牵着走的。烦恼是什么？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五毒通通都是烦恼的来源。这五毒呢 这个五毒呢是很厉害的。在佛经里头呢有这么一个的故事，有一天佛陀在说法，旁边呢有一位女子呢竟然入定，法师说完了还是入定，文殊菩萨呢就问佛陀，你看这旁边这一位这个女子呢她入定了，她能入定的这么深，赞叹的是为什么能入定的这么深。文殊问佛陀，佛陀说你把它开进了以后自己问他好了嘛。文殊智慧第一的，坛子给他开进，绕了三圈呢、啊、给他坛子给他开进，开不了进，文殊呢就把他拖到梵天上去啊，要替他开进了，也开不了进，再把他拖回来，都跟佛讲说我没有办法替他开进。他说啊，在这里啊距离很远的地方啊，有一尊菩萨叫网明菩萨，他有办法替他开进。讲完了，网明菩萨从地涌现出来，网明菩萨呢就在这个女子呢绕了三圈，轻轻的一弹指呢，女子出定了。故事就讲到这里，你知道这一个故事他讲的是什么吗？这里头的网明菩萨，那个网明就是无明，无明就是烦恼，烦恼就可以开你的境，开你的定。你再好的定力，如果你的定力不好，没有修到某一个程度，那个你一时间你能做定都没有用，还是会被开定。所以烦恼无明这件事情一定要想办法放下它，不能放下烦恼，不能放下无明，那么你的禅定功夫是常常会被它破坏的，就是禅定的功夫。定呢对一个修行者很重要，对一个人从事事业工作的人很重要，对于他家待人很重要，对他家庭的幸福一样很重要。这个定子，无果禅师啊，他这个盖了一个茅棚，自己在修行，是由母女两个人给他供养的。十几二十年呢、啊，这无果禅师想了说：“哎呀，我啊，到现在都没有真正的开悟啊，我想去参禅呢、啊，去参访啊，看能不能自己有一天可以开悟。”结果呢？这母女一听呢说好啊，师父你既然要演行了，两个人就临行秘密缝啊，为他缝个袈裟，还想办法呢筹了四个元宝，包好了送给师父，告诉他明天我们一定会来送行。第二天呢母女来了要来给他送行呢，手里呢却拿了一个引磬。那么这个引磬是怎么来的呢？是当天的晚上，第二天呢这一位无果禅师要去演行了，当天晚上他在禅坐的时候，境界出现了，有一个青衣童子，还有呢两位童子呢抬着一个像莲华座的一个轿子，一个莲华座来了。青衣童子无论如何请他上座，他说要带他去很好的地方呢，哦，那里有多好，请他一定要上。他说他这个无果禅师一想说，我修禅的哪就是要自己走，哪有人来抬我的，就是修净土也不是这个样子啊，带好的地方我也不去，他无论如何不去。但是呢青衣童子不断的催促，最后被他催急了，就手边拿了一个引磬呢，就把它放在那个莲花座上就抬走了。哦，后边还有一群敲锣打鼓的乐队的都在后头，通通叮铃哐啷的走了。自己呢开心了才知道说，哦，自己入了一个境界。但是第二天早上呢，这母女奶奶给他送行了，手上就拿了一个引磬来。他说师父这一定是你的，方圆之内也没有第二位修行人，就是所以我们拿来还你。 他说：“可是师父，我们觉得很奇怪，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在我们家？你掉的怎么会掉在我们家？我们更奇怪的是，昨天晚上我们家的那个驴马生了一个小马，是个死胎。这只杏呢，就在死胎那里抱着的，一个死胎。我们觉得很奇怪，师父听了，啊，满脸都冒了冷汗哦。”他才知道，好在昨天晚上那个很好的地方没有去哦。如果去的话呢，变成那个胎呢。结果呢，他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这么讲的啊：一袭那衣啊，一张皮。你们送我的一那衣啊，就像一张皮一样。一袭那衣，一张皮呀、啊，四地元宝四个体呀、啊。若非老僧禅定身啊，己宜如家做马儿，差一点点到你家里去当马儿去了，并不是不可以接受供养，而是定力不够的时候，供养那个地方仍然因果不爽，所以在家出家这些事情要自己要留心，这是定功的问题，而是。定功慧性很重要，你的生活你的人生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定功的问题。那么定功是重要的，所以就必须要学习禅定，一定要从坐禅开始。有人讲了说坐禅是不是可以成佛呢？不，坐禅只是整个一个修行里头很重要的一门，而且是一个初机。你并不是坐在那个地方坐得静静的，坐得很入定了，这样你就可以成佛了，要不一定啦，还早得很。那个东西是一个基础课程，你打坐坐得好好的，这就是表示你能够自我控制你的心，你静下来，表示你很不容易被外界的境界拖着走，就像无果禅师一样，不容易被境界拖着走。打坐，所以打坐的功夫一定到最后它能够迁移，在心理学讲叫 transference， 它可以迁移到你的日常生活来。你现在是坐在这个地方有很好的环境的时候你才入定，慢慢的你要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所有的起心动念当中你的心都很平静，那就是在活动中能够入于禅定。所以你知道禅门所讲的禅定这两个字呢，是外不被境界所牵谓之禅，内不被烦恼所乱，这件事情叫做定。所以外禅内定的功夫是从打坐开始训练起，而最后呢必须在24小时里头都如同能像打坐一样，这种功夫才是了不起的。你做事的时候如禅定一样的集中能做事情，你在跟人家谈话讨论一个商业的事情一个事业的问题的时候，你仍然也是一样这么样平静。禅定并不是什么都不想，禅定是心灵上真正能够平静而产生智慧，所以叫做定慧等持，意中清净，是这个道理。所以打坐这一个功夫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门，只有透过打坐透过迁移，然后它才能够产生了智慧。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做一个结论打住。佛法要建立在信仰，就是透过信仰来实践它，信仰要产生真正的慧，在日常生活里头去展现去觉醒，那么这一个信仰才是真正觉的信仰，才是真正能将来有受大用，而是一念可以成佛的信仰。而他的生在整个生活上是不可能离开戒定慧这三学的。那么这就是信仰与生活很重要的一个关系的所在，学佛的人不可不重视这个戒定慧三学。下个礼拜我们要谈的是要开始谈到慧性这个问题，专为这个慧从戒定慧 走入这个会的这一个部分呢，我们开始从会的部分来做一个题目，来给各位解释这个会的问题。我们今天到这里圆满。